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申命记》十七章六节到十八章二十节这个经文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十七章六节到十八章二十节，这里继续讲述摩西教导百姓应该秉公审断，并且向选民传达有关立君王、祭司当得的份、不可随从异邦的恶族，以及神应许兴起先知等等相关的指示。摩西说，不可以单是凭一个人的见证就将人处死，必须有两三个证人来到作证，才可以定人的死罪，用石头去打死人。要将被定罪的人是带到城外的，由见证的人先向他投掷一些大石头，咁路过嘅人跟住就可以向佢抌石头。将拜偶像嘅人嘅处死啊，呢种嘅制度呢，就体现咗将这种恶从以色列人中除去嘅意思。呢啲嘅规定呢，系能够保护被告嘅权益嘅。首先系规定咗要有多名嘅证人，去防止呢个别嘅人出于私怨而进行嘅假见证。第二方面是规定了原告他要首先向犯人来投掷石头，这样就可以令他们三思是不是要作出不公正的控告。神并没有叫以色列人立王去治理他们的国家，实际上神也不同意他们这样的想法，因为神就是他们的王，百姓应该顺服跟从神。但是神知道将来有一日，百姓会有自私的意图，想立一个君王，使他们好像周围各国一样。如果他们坚持立王，就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所以神将这些条件列明，一方面是出于为选民的好处来着想，使他们知道怎样进行选择；另一方面亦都是为到王本身作考虑，使他可以按照神的律法来领导百姓。不过可惜，以色列君王呢都没有留意神的警告，结果是自取败亡。神使到所罗门诸事亨通，但是当所罗门富足之后呢，就建立强大的军队，迎娶很多的妻妾，他的心亦都偏离了神。正如列王纪上十一章一到十节所记载的，所罗门犯罪就导致以色列的不顺服，使到国家分裂和百姓被掳。以色列人所选出的君王是必须爱慕神的话语，是必须为自己抄录一本的律法书作个人的使用，并且妥善的保存，还要每日的诵读，完全信服神的旨意。他这样做就能够敬畏神，不至于心高气傲，看不起其他的人， 或者在富足强盛的时候会忽略了神。不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除非经常阅读默想神的话语，否则呢，圣经对我们就变得毫无用处了。现代人很容易得到圣经，因此呢，不难去得到古时以色列君王那些的智慧来源。不过更大的挑战就是必须按照圣经的指示去遵行。旧约时代的祭司和利未人和现代的教牧人员呢，在性质上面是相似的。他们的任务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将关于神的事情教导百姓；第二，作敬虔生活的榜样；第三，打理会幕和圣所里面的事务；第四，分配百姓所献的贡物和奉献。由于祭司不能够拥有产业，又不能够从事其他的行业来到谋生，所以神呢是有特别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的。神派神职人员去到教会，而有些教会呢却会占他们便宜，例如呢没有按照他们付出的时间或者技能来给予酬劳，又或者呢规定了牧师呢要参加全部的聚会，忽略了他们本身的家庭生活都要照顾。神严厉禁止人献儿女为祭，也都禁止邪术、法术。这些古灵精怪的事呢，在异教当中是极其普遍。根据利未记二十章二到五节记载，以色列的邻国亚扪人曾经将他们的儿女献给假神摩洛。其他国家的宗教呢，又会使用超自然的方法，例如交鬼、占卜等等，去预测未来或者寻求引导。因着他们这些邪风败俗，神呢是要将信奉异教的各个种族从应许之地呢赶逐出去。以色列人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取代异教假神。选民对于迦南人宗教上面那些诡异习俗呢，难免会有好奇心，而撒旦呢往往会匿在背后去操纵着这些神秘的习俗。因此神就断言禁止以色列人沾染这些事。其实现代人仍然对于占星术、睇相、算命、巫术、怪异的崇拜呢，心中是着迷的。他们都很想明白，并且很想去控制未来。撒旦对现代人和对摩西时代的人呢，其实都是同样的阴险。神在圣经那里告诉我们必须留意的事，亦都透露有关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撒旦就藉着各种邪术所提供的歪曲和虚假信息不断地误导信徒。我们有神，藉着圣经和圣灵的引导，根本就不需要透过古灵精怪的方法去寻求那些错误的指引。根据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七节的记载，司提反曾经引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来证明摩西所宣称的那位先知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即是尼赛亚。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并不是在事后才出现的讲法，乃是出于神起初就有的计划。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申命记》十八章其余的内容。申命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摩西说：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我们要用些时间研究一下，以赛亚是神的真先知，有什么凭据？以赛亚曾经预言童贞女怀孕生子，清楚指出主耶稣的降世、出生、生活和受死。假如在旧约时期有人问以赛亚这些事什么时候发生，他可能回答说我都不确定的，有可能几百年之后的事来的。 那事实上呢，这个预言是要在700年之后呢才得到应验。当时群众可能笑以赛亚，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以赛亚讲的是真是假啦。其实要试验先知的真假，必须看回他预言发生的事到底有没有应验。如果是对的，那他就是真先知咯。其实先知的预言也不能够有任何失误，如果当中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其实都证明他不是神的真先知。我们再看回以赛亚，他预言童女将要怀孕生子，在现代世界的我们是可以翻转头去看，哇，看到2000多年前这个预言已经应验，那就确定以赛亚是真先知咯。不过在以赛亚那个年代的人怎样去辨识啊？他们都可以知道的，因为当时以赛亚去找希西家王预言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有一大群亚述善战的军队呢是围困耶路撒冷，而以赛亚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这些亚述人征服了其他国家，现在打算去征服耶路撒冷，将以色列人俘虏。以赛亚书37章33到34节，以赛亚将神的说话通知选民，他说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时呢，亚述军兵有攻有战，只要其中一个军人射出一支箭飞过城墙射中人，那以赛亚整个预言呢就不准的了。只要有一支箭射入城里面，以赛亚就不是神的真先知，而是假先知。这些就是选民验证以赛亚是否真先知的其中一个例子。那以赛亚呢，对于当前的局势讲出了预言，结果是一一应验，他是真的先知。真正的先知在当时所预言的亦都必须要100%的精确，亦藉此去反映出他对遥远将来的预言会是同样的真确。今日又怎样呢？如果有人自称是先知预知到未来，那我们就要看他预言当代的事准不准先。我相信有些人会估中，但是更多呢是会估错。你听不到他们估错的部分，只会听到他们呢一路讲出自己估啱的那些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假先知的例子。我听过有人预测世界末日，或者呢教会被提的日子，甚至连大灾难会发生在哪个地方呢，都讲到头头是道，还有一大堆诸如此类的预测。如果将神测试的方式应用在他们身上，那些自称先知的很快都要失业的了。真先知的预言必须是每一次每一个细节都是正确。不过你知道今天呢，没有先知对教会发出警告，叫人提防假先知。为什么？因为已经没有必要再讲相关的预言了，每个预言都已经显明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上面。今天我们要提防的不是假先知，而是假师傅。彼得后书2章1节记载，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我们要细心去听回圣经的警告，因为有很多假师傅甜言蜜语，讲很多安慰人的说话，听起来好像敬虔，却并没有教导神的说话。我们真的要小心提防假师傅，免得偏离了神的真道。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设立屠城 是为了保护选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严格的律法制度，显示神对无辜的人他的关心。民数记第35章，神要利未人设立六座土城，三座在约旦河东，三座就在河西。申命记19章1至6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如果是误杀了人，是可以去到屠城的，屠城亦都可以保护他免受暴民的攻击，同时又能够使他脱离死者亲属在情绪激动之下所带来的追杀，让这个无辜伤害了人的人可以接受保护，直到公会作出公平的判决为止。神的旨意呢，清楚表明屠城不是保护有罪的杀人犯，是保护那些无辜的人。于是摩西举例就说明什么是误杀。申命记19章11至12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故意杀人那些，即使走了去屠城，都必须由长老带回出来，交在死者家属手中，将他致死。申命记19章14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在这里摩西就指出，地界是神圣的，要保护人的财产安全，建立起财产制度。申命记19章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经文告诉我们，律法是有尊严的，要求是严格的，无论如何，一个见证人的话是绝对不够。今天如果人说他要遵行律法，他就应该先搞清楚律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根据申命记19章16至20节的记载，如果有假见证人出来，咁被告同原告呢，就要企喺神嘅代表，即系祭司或者审判官面前。如果审判官裁决见证人系讲假话，咁样佢点样指控别人，就要按照翻佢所指控人嘅罪名嚟到惩罚翻佢。咁样恶就能够从佢哋中间除去。申命记19章21节，你眼不可顾色，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些就是律法，律法是不讲怜悯的。感谢神，并没有按照律法来到审判人，神是因着恩典来到拯救人的。如果神要按照律法来救我们，我们就永远都没有希望，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律法的要求。神是藉着颁布律法令人知罪，强制执行律法呢，乃是要维护神的公义和权威。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上律法的代价，使到罪人可以得蒙赦免。神的宝座已经成为施恩宝座，因基督为我们舍命，他的宝血洒在那里。这些是盟约的血，是以恩典来救我们。其实我们没有遵守律法，反而是违背了律法。在神面前，我们其实都是有罪，但是基督付上刑罚的代价，成全了律法的要求，而神就按照他奇妙无尽美好的恩典来拯救罪人。 律法是非常实用的，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虽然这些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应用这些律法当中的原则，同样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和福祉。律法记载的条例涵盖各个层面的问题，而所有的问题来到神的面前是都能够解决的。跟着选民也都因着征兵的问题深感困扰，他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要去当兵，或者可以不用当兵。那神就定了基本法规，让人在某种情况之下无需去当兵的。申命记二十章一节，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我们都是生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人心充满邪恶，有时为了保护自己是不能避免陷入战争。不过打仗的时候，神是否会支持其中一方呢？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这场战争神站在哪一边？如果神不在其中，那我们也都不应该参与在战争当中。申命记二十章二至四节，摩西说，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要为你们与仇敌争战，拯救你们。打仗的时候，你要确定你是与神同行，这一点很重要。神会命令选民去同一些外邦人打仗，应许与他们同在。不过神也都定了四个条件，或者是四个正当的理由呢、有些人不需要去当兵的。申命记二十章五至七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如果有人起了一间新屋，还未住入去呢，他可以无需打仗。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在这间新起好的屋上面，他的心和他的感情都放在新屋里，他很想住在新屋，那神就给他机会可以住入去。穗中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这里呢就是对应一些农夫的，有人刚刚开始事业，种了一个葡萄园，都未曾收取葡萄的时候，他可以不必上战场的，因为他的心和他所挂住的就是他的葡萄园，这样他可以留下，直到吃到葡萄，事业稳定为止，免得呢万一他在战场阵亡，那就由其他的人收取了他劳力作工的成果。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豁免当兵，是很有人情味的理由来的。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你又见到、一个年轻人刚刚结了婚，其实他可以不需要去当兵，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仔，他要结婚，那你就给他来家里好好的结婚，他的心在这个女仔的身上，那他可以无需去当兵。这四个可以不必当兵的理由呢，是记载在申命记二十章八节的。摩西说，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一个人很坦白说，我真的很细胆，我很怕打仗，我不想去打仗。因为这样他可以不去当兵，免得他动摇军心。这四个的理由呢，是可以让人不必去打仗的。其实在士师记，基甸的军队也都曾经用上这个原则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基甸是有相当庞大的军队的，人数呢大概有32000人。 他们想解救自己的国家，脱离米甸人的迫害，因为呢米甸人一直苦待他们。不过耶和华神就说，人太多了，如果当中有人恐惧害怕的话，可以回家。哇，这句说话一出呢，有22000人就已经打道回府了。跟着呢，神又叫剩下的人去到溪水边。当时呢，有全身跪在地上饮水的，有些呢好像狗这样舐些水来饮的，结果呢就只是留下300个用手捧起水来到去饮的出去打仗，其他的都打发他们回家。想参战的就去打仗，结果大胜而回。神要他的百姓上战场之前明白两件事，首先他们是必须站在神那一边，为正当的理由而作战，而且是知道神会与他们同在。第二方面，他们本身必须有热诚。神做事是非常之有智慧的，即使在打仗的事情上面，神都为他的百姓作了很美好很周全的各样的安排。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我们今天会停在这里。如果对节目所分享的内容你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主动的提问。当然你也可以去回应在节目聆听过程当中所学到的神话语一些的教导，一些去回应实践的心得。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我们到时再见，继续生命记的研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